好，刚才已经稍微归纳了一下律法的四大功用，中午也把安息日的问题也放在这个里面，告诉大家怎么处理，也是一个难题。但是你单独的讲就比较难讲，但是你对律法了解了之后呢，你再处理这个问题就变得不那么复杂了，就容易处理。圣经当中有这么一个话，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说的，义人必因信得生，记得这个话吧。那我们正好把律法讲了嘛，就需要借着相当于学习一下应用，看我们学到的这个律法怎么样，对于律法的这个认识之后怎么样可以加强我们对于圣经的理解。当你这两三天你学懂了，我觉得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对这句话的理解应该就跟以往有所不同了。什么叫做义人必因信得生？他咋说叫做义人必因信得生？咱们中国人听圣经的话，信耶稣得到的结论是，我是个罪人，因信称义，是不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罪人因信称义吗？如果罪人因信称义的话呢，应该说罪人因信得生，这怎么圣经反过来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他如果是个义人了，还因信干嘛呢？他已经是个义人了吗？只有是罪人不因着信我们就得下地狱吗？对吧？这个话呢就变得似乎好像有点难以理解。那么义人必因信得生，先说义人到底该怎么理解这个义人。义人在上帝面前有没有义人？那么如果我们要说在上帝面前没有义人，是透过什么知道在上帝面前没有义人？律法。那么透过律法知道在上帝面前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犯了一条就犯了重条了，更何况你还没有一条守住的全犯了，这是不是都是罪人？那如果说我们在上帝面前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的话，是律法。那么律法咱们分了这么多，有道德法、礼仪法、民事法，那真真正正让我们能够看到自己是罪人的是属于哪一个法？是不是道德法？道德法叫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并且是个十足的罪人，并且是一丁点好都找不出。因为那个道德法怎么能叫做一丁点好也找不出呢？因为你看它第一是关于内心的，就算是你外表不犯罪，你内心肯定得犯罪吧。第二个，那么内心犯了，他还说的要尽心尽意尽力尽心爱神，我们往往还从禁止的，那如果再用丰富的来看自己的话，那是不是一丁点也没有了？那不管在哪一条里面看你都找不到。所以说那简直就是什么呢，如果要想找出自己的义来，那比大海当中去找一个针都难，对吧？要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去找到一点点的义，比到大海里面去找一个针都难，就是就几乎它就没有。那么这样就看到人实实在在的是一个十足的全然败坏的罪人，这是道德法。可是反过来讲，那么人在礼仪法和民事法上，尤其是民事法上，那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就是没有宗教背景太强烈的国家来讲，哪一个国家没有几个被称得上的英雄人物、爱国人士？有没有？任何一个党派、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他们自己所认可的道德榜样，对不对？一定有的。可是这个道德榜样，假如果我们用道德法来衡量的话，他们在上帝面前有没有意义？就连那些每个民族高举起来的具有被世人历史历代都效法的道德榜样的人，在上帝面前用道德法衡量一丁点都没有。那么如果一丁点都没有，他们凭什么被人高举成为众人的道德榜样呢？不是凭道德法，而是凭民事法，是不是？也就是他们在民事法当中被看作是具有义的人，但实际上在道德法面前是没有义的人。这也就说明有没有在民事法方面行得好的人，肯定是有。有没有这种人，你用民事法去衡量他，你连他一丁点罪都找不到他，有没有？也有的。你找不到不等于他没有，他就是说他有是肯定有，但是你找不见有人能做到这么好，有人能做到这么好啊。但多不多？不多啊。虽然不多，但每个时代都会有，每个民族也都有，每个党派也都有，这是毫无疑问的。第二个方面呢，假如果再有点宗教背景的话， 那么有没有这种人啊，连礼仪律你也找不到他丝毫的问题，他也行得非常好，有没有？这就叫做礼仪上的义。所以你看，有政治上的义，有民族上的义，有国家的义，有礼仪上的义，有宗教的义，是不是？因此这个义呢，你就可以用到不同的，用你不同的这个文化宗教信仰去定义它。因为每一个人对于这个义的标准不一样，这个标准通通的都是外在的，不是道德法的。但是外在的这个是跟道德法有点关系的，哪怕就是不信上帝的人，他也是他内在的那个道德法的残余而引发出他们所制定的他们所谓的那个法律。而在他们那个宪法或者法律内呢，来去衡量一个人的时候，大部分人不是100%完全，但总有完全人啊，总是有完全的。他再完全，在上帝面前来看也是无悔的衣服，这是真的。那如果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的话，那你再想一想，犹太人呢，是不是比起别的民族来讲，他不是少反而更多？犹太人，所以说在犹太人当中呢，甚至有一大批人，也就是你无法定他的罪，没办法定他的罪，因为他在外在的生活上，不管是礼仪律还是民事律，他都已经遵行的完全到位。尤其法利赛人，对不对？法利赛人已经遵行的很好了，遵行的很好了。但是法利赛人的问题出在哪呢？不是他们行的不好，在礼仪律和民事律上不是行的不好，他们的问题是在于把这一个当作道德法了。他们在人面前行得很好，但他就以为在上帝面前成了完全人了，他们就以为他们可以赚得永生了。因为咱们先说了，法利赛人的最大的问题是把道德律废了，用礼仪律和民事律的禁止部分等同于道德法了。所以说他们仅仅守住了礼仪律和民事律的禁止性的部分，他们你就无法定他的罪了。他是不是在人面前看来这个人就是你丝毫罪都找不到他，给人的感觉他们就是义人，他们就是义人。为什么他们会去修饰义人的坟呢？因为他们认为啊，那些人就是他们的祖先，我们才是他们的真正的子孙。你们都行得不好，我们行得好，当然我们是义人的子孙了。但是你知道不知道，法利赛人的以为自己的这个义人跟先知的那个义人是不一样的。先知的那个义人呢，他也是在外表上行得好的。那如果连法利赛人在外表上都能够遵行得很好，那你想一想，先知们在礼仪律和民事律上会不会太差劲儿？一看就是不像样，还是说看上去啊也很像样，是不是啊？所以说对于先知们来讲，他们不仅仅是不犯律法禁止的，或者很少犯律法禁止的，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更多的是遵行律法吩咐的。因为家人们说了嘛，律法的第三个功能是指导基督徒生活原则的。单单指导新约的基督徒呢，还是也指导旧约的基督徒呢？是不是也指导了旧约的基督徒啊？他单单是指导了旧约律法之下的基督徒呢，还是也指导了不在律法以下的基督徒呢？包括亚伯拉罕挪亚的那个时代呢，这是不是从亚当堕落一直到耶稣基督，可以说律法的第三个功能啊，指导着任何一个时代的基督徒。这也就是前面我给大家讲过的，从亚当到挪亚到亚伯拉罕，有他们自己的礼仪法和民事法。那么从亚伯拉罕这个，从摩西到基督，又有他们自己的礼仪法和民事法。如果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礼仪法和民事法，也就是说不论你处在哪个时代，都有可能有一批人会在礼仪法和民事法上是完全人，尤其是被上帝拣选的他的真正的百姓。因为他那个真正的百姓呢，他已经有了基督的生命了，如果他要表现在外在上，虽然爱人如己达不到尽心尽意尽力尽性，但总能做一些吧，达不到尽心尽意尽力尽性那么高的标准，但是一般来讲总能做一些吧，至少是在他们身上找这些行为能找见。亚伯拉罕能不能找见？能啊。挪亚能不能找到？能啊。罗德，你不要看罗德能不能找见，能啊。啊，圣经新约圣经并且是给我们肯定了的啊，罗德为那个时代的隐形天天忧伤，对不对？你看这都是不是都能看得出罗德是一个什么人，是一个正直人。那么这样来说，挪亚在那个时代是个坏人还是个完全人？ 完全人，完全人是指着道德法完全的，还是顺应世界执法上是个完全人？对，这说到完全人的时候，一定是指着在顺应世界执法上。哎，这样咱们就知道，原来啊，这个顺应世界执法指导着每个时代的基督徒。所以说，只要你一读到这种圣经，那你就必须是用顺应世界执法去看。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那你就不要把那个义人解释成说这个义人是因信称义的义，就不要解释那个意思了，因为那个因信称义的义不错，正是因为他因信称义才能在外表上彰显的嘛，对吧？即使你说他是因信称义，那也是说的是本质的，由于他因信称义，那么他在外在的生活上就得表现出义行来，就得表现出义行来。因此说挪亚在那个时代是个完全人，乃是指着他在外在的行为上向世人展示的他是一个完全人。当然我们知道他能展示是个完全人，是因为他内在是上帝算他为义，是因为他有生命，有基督的圣灵在他里面，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呢，人能看得见的是顺应世界之法啊，对不对？这样咱们想，从亚伯数啊，一个一个的数，是不是在历史当中会让我们看到的那些比较明显的圣经肯定得救的那些人，他们的生活当中处处都彰显着顺应世界之法的意义。那反过来再看看大卫吧，大卫像样不像样啊？哎，挪亚是个义人，亚伯拉罕是个义人，大卫是不是个义人？那挪亚是个完全人，圣经说亚伯拉罕也是个完全人，那大卫是不是个完全人？他也是个完全人。你说这完全人，这他干这么多坏事，他也完全人啊？因为他犯那个罪的时候，他犯了律法禁止的，但是他天天忧伤痛悔的时候，他遵行了律法吩咐的。他每天对主说：“主啊，我的罪藏在我眼前，是不是？啊，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请问这是不是活在吩咐中，为他的罪忧伤痛悔？所以说他用这一个吩咐就遮盖了他那个禁止的犯的。所以正是因为这样，上帝说了他是合我心意的王，上帝都称赞他了。所以大卫在当时代应该怎么样，也是被大家看到说大卫所行的的的确确是个义人。你想一想大卫啊，这个扫罗这样害怕他，都在那个洞里面，你想想都把他的枪都拿了，你还在那儿大便呢，这大枪戳你一下子，你连裤子都顾不上提，是不是？这多好的机会呀、啊！如果是我们的话，很有可能会这么想，平时我都能原谅你，爱人如己，为啥没机会吗？不爱人如己能行吗？人家整天拿着刀追你呢，你只能说主啊赦免他吧，因为他做的不明白。但是这会儿我可不能说这个话了，对吧？我好不容易你到我这儿了，我在你后面你又看不见，你把枪放在下面，我用你的枪把你干了，对吧？但是大卫为什么不这么做呢？因为他怕的不是扫罗，他怕的是上帝，他敬畏的是上帝啊。因此他是不是就等于为爱上帝而爱仇敌啊？所以别人就不理解，他身边的那些将军就不能理解，大卫这么好的机会你放过了，以后有你的苦日子，是不是啊？可是这个事呢也得让扫罗知道啊，你在里面躲了半天，人家走了他还以为你真怕他，那得让他知道我们是爱人如己的。他就割下了他一片衣服让他看见，你看你说我没机会害你们，我把你的衣服割下一片你都不知道，那我要把你杀了你还知道吗？是不是？这是不是证明给世人看，大卫不是没能力，不是没机会，是他怕上帝。这是不是个完全人啊？他是不是把爱人如己活在生活中了？他的儿子亚沙龙这样待他，你是个父亲呀，你不拿鞭子抽他，可是亚沙龙死了他为他哀哭。你想想那么大卫这么样的做，这是不是也是爱仇敌如同爱自己啊？所以说大卫真的是个完全人啊，完全人当然在道德法上来讲也是一样的十足的罪，但是在顺应世界之法来衡量他的话，你找不住他毛病了。你刚找到一个毛病，他就有另外一个东西把毛病遮盖起来啊，他就能把它遮盖起来，所以说就变得你找不见他的毛病，对吧？那这样看起来，只要圣经当中提到义人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不是在道德法中看的，在道德法中看的话，只有说上帝算我们为义，我们自己根本没义。但是你不能够因为 我们在上帝面前无义，而是上帝的义算给我们，然后就以为自己在生活当中可以什么都没有。不能这样认为，说明了呢，真真正正因行称义的人，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啊，都结出义的果子，都有义行。因为约翰一书这么讲的，行义的才是义人。你是因行称义的人吗？确定。确定吗？确定。如果是因行称义的人，应当结出果子来，因为行义的才是义人。你怎么能够证明你是个义人呢？你怎么能够证明上帝算你为义呢？证明上帝算你为义的唯一方法，那就是结出义行的果子。可是结出了这个义行的果子是什么呢？结出这个义行的果子就是顺应世界之法，就能照着顺应世界之法生活，那就是结出来的义行的果子。所以我们再看看约瑟，圣经是不是称约瑟是个义人啊？对不对？说了吗？圣经有没有称赞约瑟，玛利亚的丈夫约瑟是个义人？有没有？有吧。如果圣经说他是个义人了，那我们又说在道德方面下他是个义人吗？绝对不是，一模一样的罪人。那怎么说他是义人呢？爱人如己。爱人如己，怎么能够看到约瑟爱人如己啊？你想想，玛利亚这样带他，他以为玛利亚出去约会，约会回来还骗他，他不知道是圣灵的工作。那如果对他来讲不知道是圣灵的工作，那我跟你都定了亲了，快要结婚，你挺着个肚子跑回来，你这算干啥的？你又不清不楚的，也不跟你爸爸说清楚，最后还闹得还变成是我的背黑锅。那约瑟呢，按道理来讲呢，你到了这个份儿上，快要结婚了，你给我来这一招啊，那不把你捅了才怪呢。那我就是不捅了你，我至少我也得把你这事儿给你闹出去，我让你没办法活，我让他们用石头把你打死。每个人都带有报复的心理，就算约瑟这么做也不过分，因为你待我太过分。可是约瑟不这么做，他甚至也不这么想，他想什么？我要离家出走。为什么呢？因为我离家出走，我为啥离家出走？因为我遇到难办的事儿，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遇到这事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该怎么办？爱人如己。那这怎么叫做爱人如己啊？耶稣说了，你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你就怎么样待人。他就想了，假如果我是玛利亚呢，我会希望约瑟怎么做？那可能一定会这么想，就算是你不要我，也希望不要害我们母子俩。这是不是玛利亚的愿望？好，那我既然我一换味儿，我知道了，如果我是玛利亚，我就希望约瑟不管你怎么做，你不要把我们俩害了就行，求求你了啊，求求你了。那约瑟想了想，那我要想保住这母子俩的性命，那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要对峙，就让他们既不要知道是我的，也不要知道不是我的，然后呢我就离家出走，跟他们不着面了，那么他母子俩就可以活下来。他是不是就相当于你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你就怎么样待人？这是他选择离家出走的这个用这种方式来退婚的一个好方法。哎，实际这个方法就是反映了约瑟爱人如己，一般的人做不到这一点啊，做不到这一点，对不对？所以意思，只要你看到了义人的时候，他都有一个意思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义啊不是指着内在的，内在的都是因信而得的，但是因信而得的又等于不等于外在生活上没有表现，而这些都是拿得出看得见的义，拿得出看得见的义。所以约瑟是个义人，玛利亚是个义人，他们的义人都是指着他们在生活当中啊，不是社会上那些看上去像黑社会地痞流氓一样，一定是被世人所看为好人的人。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是不是就要求基督徒教内教外要有好名声啊？这个要求过分吗？不过分。这个要求就是叫什么？这个既然我们说自己是因信称义的人，你就应当表现出的义来。怎么表现？教内教外要有好名声。教内教外有好名声，就是一个遵行顺应世界之法的人才是教内教外有好名声。也就表明遵行顺应世界之法不单单是在教会里面遵行，也应当在哪里遵行？在外邦人当中也应该这么做。也就是说不单单是在教会里面才这么做，对待外邦人在任何一个地方，只要你在世界上活着都应该这样做。那因此他就在教内教外有好名声。圣经还提到了另外一对夫妻也是义人，就是那个施洗约翰的父母，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 圣经也说了，他们二人呀、啊、都是义人，都是义人。但是圣经怎么说？说他们是义人的时候，有一句话补充说，他们是无可指摘的。你一说到无可指摘，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他无可指摘？顺应世界之法来看，他们是无可指摘的，所以说就是义人。那我们透过这个话呢，就可以得到义人最容易犯的一个错是什么呢？就是法利赛人就以为自己行的义了就可以赚得永生了。所以保罗说错，义人不是凭着自己的义行赚得永生的，义人在上帝面前称义是因着信称义的。来，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表达的是这个意思。为什么他要说这句话呢？因为罪人从来不敢说自己是义人，他也不敢说他在上帝面前称义，只有义人总说自己在上帝面前称义了。但是保罗要纠正义人的想法，说义人啊，当你们在外表上被称赞是义人的人呢，你们不要以为这个义可以赚得永生，赚不了的。我们在上帝面前称义完全是因着信，完全是因着信。所以咱们基本上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来，外表上行义的那些人，当他们在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一点也不夸口自己的义行，反而认识到自己是个全然败坏的罪人，好借着信来寻求救恩。这个叫做义人必因信得胜，是指这个意思讲的啊，义人必因信得胜。哎，所以你看到亚伯拉罕，保罗就说了，亚伯拉罕有夸口的地方吗？在创世纪里面你去找，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总是读圣经写的什么，保罗读圣经啊，连圣经没写的他都读得出。他说你读创世纪，你读啊，你从十二章读到亚伯拉罕，你读读一直读到亚伯拉罕死，你能不能找到任何一句亚伯拉罕夸口的话？没有了。哎，因此保罗就得出一个结论，说亚伯拉罕在上帝面前并无可夸，假如果他是凭着义行在上帝面前赚了的什么，他就一定有夸口的。但亚伯拉罕没有夸口，那就证明他是因信称义，不是因行为称义。他的外在的这个行为啊，并不能使他称义，因为他是因信而称义的。他不是找圣经写了亚伯拉罕不夸口，而是他找了半天没看见亚伯拉罕夸口，哎，然后他就说亚伯拉罕并无可夸。那就表明任何一个因信称义的人都是谦卑的人，而任何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也是一个必然有义行的人。他就等于讲了两个方面，就内心而论，在上帝面前看到了自己的全然败坏，十足的罪人，一无是处，若不是上帝的救恩临到我们，我们是不能得救的。而另一方面呢，他们也会因着这个而感恩，结出义行的果子，也会因此而感恩，结出义行的果子。因此咱们想一想，那犹太人，只要犹太人呀，那犹太人他们实际上他们是常常听福音的，因为他们听的是律法中的福音，对不对？他们听了律法中的福音，那他们如果得到了信心呢，像约瑟啊、玛利亚啊、摩西啊，那这些人是不是都是有义行的人？那么他们有义行也是一样的，因为他们内心得到了生命，外表就照着顺应世界之法生活。可是我们不知道谁是心里面有信心的人呀、啊，那就从外表上看，找什么人？找那些有义行的人。找到了那些有义行的人的时候，问他说，你这个义行啊，是你自己行的吗？他们一定说，别羞我了，你不知道我在上帝面前是一无是处，是个全然败坏的罪人啊，这一点啊都是神在我身上做的。如果他们能够这样来解释自己的话，这是不是就告诉了我们，他宣告了他的信仰，那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对不对？这一定是这样的，宣告了他的信仰是因信称义的人。那法利赛人在外表上看也是有义行的人，按道理来讲，他呢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应该不应该？因为法利赛人也守住了律法，这个顺应世界之法，照着顺应世界之法是生活的人嘛。虽然找不住吩咐的，但禁止的你可找不到他毛病啊，抓不到他把柄啊。那是不是法利赛人也是有果子的人啊？按道理来讲是应该有的。可是法利赛人呢，你就不要问他，你就在他身上能看见另外一个果子。这些人非常的傲慢，那个傲慢那个东西啊，不需要做的，你看见你就知道啊，你看见你就知道。所以说那人说话气粗啊，做事啊那个大大咧，跟人一看的就是要这种人就傲慢。 啊，傲慢，傲慢不说，还天天跟人说我骄傲吗？你看我骄傲吗？啊，啊，他这么讲的。所以呢，你会看到的那些人呢，就这是不是也是一个明显的果子啊？所以说，你要是把这些人啊，你把法利赛人跟约瑟比，谁都知道，在外表上就能看得出法利赛人没有结出异形的果子，因为每一个异形的果子都伴随着骄傲。可是人家呢，那真真正正因信称义的人的异形是谦卑伴随，温柔伴随。所以说呢，这东西啊，虽然不能说出来，但是可以品尝出来。看见之后呢，就是，哎，我总觉得哪儿不对，他就是那种傲慢，那种劲儿，看着就不像是一个基督徒，对吧？虽然他没有犯法，但是呢，那个表现不像是基督的生命，因为基督的那个生命啊，它是一种品格，是一种生命的流露，伴随着异形的，啊，伴随着异形。所以说，还是可以凭着他们的果子是可以认出他来的，啊，但是这个认呀，可不是百分之百的，凭着果子认出来，就比方说约瑟啊、大卫啊、摩西啊，我们都能认准了。但是有时候很有可能也能把一个不是因信称义的人也能编到他们的队伍里，也有可能。为什么？因为任何一件属灵的事情，魔鬼都会模仿得很像。魔鬼就是个模仿者嘛，他就模仿得很像。你想一想，这些异形的果子，他会不会模仿？所以保罗说，他有时装作光明的天使。啊，所以我们相信呀，所有这些有异形的、真真正正谦卑的、结出异形果子的人，我们相信他们都是上帝的儿女。不过呢，我们的判断呢不是百分之百，得有这个准备啊，得有这个准备。但是呢，如果魔鬼模仿的话，比方说在咱们的教会当中有100个有异形的人，魔鬼要模仿的话呢，他会不会99个是模仿的，只有一个是真的？不能，他最多模仿1-2个，他不会模仿太多，因为他成本大了。他投资的话，他不会干的是，假如我100个人，我99个都模仿，那至少每天还得干99件好事呢，这他不想干，他想最小的投资办最大的坏事，所以他最多就模仿你1-半个，然后呢，目的是让你把那99个都不敢相信，这就达到目的了。那如果他搞了99个假的，结果呢？你怎么样呢？你说就为了这99个假的，我都不信了，也最多冤枉1个好人呀。那魔鬼能干那事吗？用99个换1个，他不干的，他就想用1个就换99个，然后我1个假，让你知道假了之后，以后呢，99个艺人你都不敢信了，那他达到目的了，对吧？所以说，那我们既然知道魔鬼既然模仿在里面，最多也就占了0.几%。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怎么办？我们宁可错认一个，也不去冤枉任何一个好的基督徒。那我们就宁可相信都是了，宁可相信都是了。即便是我们相信都是了，有可能里面有一个被骗的，我愿意被你骗。为什么呢？假如果我不愿意被你骗，我有可能就会冤枉那99个好的。我们为了我们99个弟兄，就你这个魔鬼，我都认你了，我都认了。到耶稣来的那一天，你就显露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第二点呢？就算是你是个假的，对吧？为什么我们得知道这一点呢？好让我们一旦有一天发现了自己可能误判了，也不至于灰心，因为我们心里早有准备，知道这里面有犹大。假如我告诉你说是100%的，好像是把你能糊弄过去啊，100%多好呢。但是一旦有一天你发现了有一个人把你骗了，你是不是就灰心了？没有心理准备啊。那这样呢，我就告诉你说，有魔鬼在里面，但不多啊。我们积极的角度上来讲，我们一为了这99个弟兄，连魔鬼也信了。第二方面，一旦我们被骗了，有一天我们也知道了，但是我们也不会因为他骗了我们而灰心绝望，最多有点伤心，但不至于要命，因为我们早有心理准备啊。这是这么来看。所以说，如果说义人比因信得胜这一句话是指着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必然会结出异形的果子，那你反过来就会思想，那没有结出异形果子的人可以说就不是基督徒，可以说就不是，因为果子嘛，对吧？但是这样呢，也有可能会判断错，说不定这个人啊，因信称义，准备结果子，果子刚发芽还没结出来， 那么就被我们给定罪了，那这也不好，也不好。因此呢，我们只能说，即便你没结出果子来，看不出你是一个基督徒，我们也不下定义说你这些人统统都是假的，也不说这句话。但是呢，我们却说呢，结出果子来的肯定是基督徒，但没结果子的呢，不一定是真基督徒，不一定。但结果子的呢，一定是基督徒。我们是这么来判断的。为什么我们不把那不结果子的统统说是假基督徒呢？因为有些刚信还没顾上结果子呢，或者有些信了好多年了，今天才刚刚准备结果子呢，你一下子就被定罪了，是不是也把我们的弟兄给推到了另一面去了？所以为了不冤枉我们的弟兄，把他推到另一面去，虽然里面很少我们也认了，连那些许许多多假的也认了，但是呢，不要给予太肯定的人，因为毕竟啊，果子是很重要的，果子很重要。我们应该去效法那些有果子的人，而不要整天盯着那些没果子的人。把眼睛呢要放在有果子的人身上，不要放在那些没果子的人身上。但是呢，也不要因为没果子就把这些人啊，把他关在大门之外，我们也得让他进来。但是这都是从什么判断的？都是用顺应世界之法来判断的。因为判断果子，你没办法用道德法判断，因为动机你看不见，而是用顺应世界之法来判断他有没有果子。如果我们从亚当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我们看到了圣经当中许许多多的圣徒啊，因信称义的人呢，他们个个都有异性，没有一个没有异性的，个个都有异性。因此我们知道，这就叫做义人比因信得胜。可是我们不是犹太人呀，我们是生来的外邦人呀。可生来的外邦人，我们生就生在罪中，天天就犯罪，犯得不像样呢。那我们今天因信称义了怎么办？你因信称义了，你外在的这个义性啊也是会改变的，也是会改变的。只不过跟犹太人相比呢，是犹太人啊，是外表上呢他们都结了很多的果子，内心呢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那外表的果子啊，一开始啊只不过是不是为爱神结的，是为赚得永生爱自己结的。但是当他有一天被圣灵光照的时候，他因信称义的时候，外表不需要发生变化，动机改变就行，是不是？因为人家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啊，就已经为爱自己而遵守律法了，就遵守顺应世界之法了，对不对？像法利赛人。所以说当他一信主耶稣，被圣灵光照，内心灵受益，那个谦卑的表现有了，其他的不用变的，是不是？他就不用变的。但是对外邦人不行、啊、外邦人呢就是一个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就是这样坏蛋，哪儿看都是坏的，里外都是坏的。即便是里面因信称义了，外面一时还变不了那么好。所以对我们来讲似乎就像是罪人因信称义，对外邦人来讲叫罪人因信称义，但对犹太人来讲呢叫义人必因信称义啊。我们外邦人是罪人因信称义，我们这个罪人既然因信称义了，能不能说既然我已经称义了，我这个罪啊在外面的这些罪啊就不重要了？重要不重要？一样的重要。我们一定会因着基督的爱，圣灵的大能，我们会将在生活当中关于在顺应世界之法方面所犯的那些禁止的事情啊，大刀阔斧的都把它收拾掉。所以说一个信了耶稣的人，在禁止的方面一定会大刀阔斧的把自己修理修理的。比方说以前说话很不像样，骂儿溜丢，那么信了主之后呢，他就会怎么样？非常谨慎自己，轻易不要说脏话。好像这个人一信耶稣啊，就感觉一两天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对吧？一定是这样。因为什么呢？因为不可能内在的那种生命会促进他在外表上不在乎这些，他一定很在乎，一定会很在乎。所以说凡是基督徒谴责的那些外表大而明显的那些罪，信了耶稣之后一定会大幅度的改善，大幅度的改善。因此这个也叫做虽然不说结义果，但至少大幅度的会落果，对吧？不结果但会落果啊，会落果。落什么果？落以前结的罪果。所以说基督徒信主之后啊，落果落得很快啊，几天的事儿。所以常常会给邻居和家人一种感觉，就是这个人信了耶稣之后啊，那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但他们心里有数，什么换了个人？我还是那样败坏透顶。 啊，只不过是主的恩临到我才略有表现，这不是我做的，是主做的。他会认识到这一点。那么这个叫不叫义行啊？这个也叫做义行，也叫做义行。他不但如此，并且开始了愿意照着吩咐的生活，虽然做的不多，但是多多少少也能做一点爱人如己的事儿吧，也能做一点照着上帝在律法中吩咐的去做的事儿吧，能做一点了吧，做的不多能做一点了。这是不是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基督徒也就变成了叫做义人因信得生？所以说义人比因信得生的那个义人呢，是指着他们的果子，从他们的果子看得出他们内在都是因信称义的人，就是表达的这个意思。另外呢，也可以这样理解，义人比因信得生，意思是一个义人在上帝面前活着，不是凭着你遵行顺应之十诫之法的义行，而是因着信心在上帝面前活着，就是想表达这个意思啊。但是这一点也不是说一个人就可以不在乎的在外表上的生活很糟糕的，不会的，他一定会有所变化，结出义行的果子，一定的。那这样会让我们理解啊，那在雅各书所说的那句话，信心与行为一定是并行，你里面有信心，外面必然会结出义行的果子，因为信心与行为并行啊，信心与行为并行，不可能说里面有信心外面没有行为，多少的问题一定会有，不会一点没有，信心与行为并行。那如果这个人在外表上一丁点也没有，就是律法吩咐的十诫顺应十诫之法吩咐的一点都没有，你能得出什么结论来？他的信心是死的，不是因信称义的信，那种信心不能叫他称义。只要是因信称义的信，那这个信心就必然能结出这个义行的果子。所以无论雅各也好，使徒约翰也好，都讲了同样的道理。所以使徒约翰才说到，行义的人才是义人，不要被人欺哄了，不要被人欺骗了，行义的才是义人。基督教里面呢，宗教改革之后常常欺骗人啊，骗什么？见了你之后，信耶稣吗？不信。哎，你不信我来跟你讲一讲吧，然后呢大概不用半个小时福音讲完了。那你信不信啊？哎，我还不清楚。那你这样吧，跟着我做个决志祷告你就信了。哎，然后他说一句祷告完了，然后就说这个人信了。信了之后呢，后来这个人呢不确定，每次来叫我，人家都问你说你得救了吗？我也不知道。哎，你咋能不知道呢？那你信耶稣了吗？好像信。信就得救了吗？啊，哦，我就得救了。嗯，你记住你得救了啊，你记住你得救了，你这不是教的，你发现了吗？我咋就知道我得救了？我告诉你个圣经，背会就得救了。咋说的？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是在他儿子里面的。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你信耶稣了吗？信了。信了就有他儿子了，对不对？对。有他儿子有生命了吗？有了。又永生了，得救了吗？得救了。哎，推出来的，记住，得救了。以后千万不要说没得救啊。所以说基督教呢，在因信称义的这一个理性的理论当中呢，就怎么呢，教会了很多人说自己得救了。然后呢，他不是强调的说义行才是得救的果子，而强调的是你背会这些经文就是得救的果子。基督教基本上这500年来在向着这个方向在堕落，误以为把理性明白的东西当做了得救的确据，但实际上圣经从来不这么讲。圣经说得救的确据是信心，你心里有信心没信心你不知道，别人不知道，你自己知道。如果有信心的，信心的确据呢？信心的确据是行为，得救的确据是信心。可是信心拿不出啊，那信心的确据呢？信心的确据是与它并行的行为，是与它并行的行为。所以说，什么是你得救的确据？拿出来给人看的得救的确据是爱人如己的外在表现。你拿不出10个，拿8个，拿不出8个，拿1个，行不行啊？哎，只要有能找得出他是为爱上帝而做的，那就一定是得救的果子。因为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他连半个都结不出，对吧？因为你从吉利上面怎么能够找到葡萄呢？ 是不是？连半个也接不住。只要他能够有一个行为是爱人如己的，并且这个爱人如己是为爱上帝而爱人如己的，那就一定是重生得救的果子。那么一个呢？那么很小的呢？都是。所以说果子小证明你信心小，只要你这个是真的，哪怕信心小，也就是说你的信心有一粒芥菜种那么大，你就对这座山说移过去都能移了。啥意思？不是江山好以本性难改吗？我们生来的本性就因着这信被改变了，不就是重生了吗？要表达的意思呢，就是这个意思。你的信心就像一粒芥菜子那么大就行。但是我的信心一粒芥菜子大那么大，怎么知道的呢？因为我为爱上帝而爱人如己的那个行为啊，我找到了一点，摸了摸就那么一丁点，看见看不见似的，但有。但是为爱上帝做的，为爱上帝做的。所以有的人说，这是不是就变成了因爱成义啊？不是因爱成义，啊，因爱成义的话呢，他们是用，是说只要你有爱人的行为就是得救的。我们说是为爱上帝而有的爱的行为才是得救的。啊，那个因爱成义的人说，你不管是爱谁，也不讨论动机，你是不是为爱上帝？只要你爱人，那你就是得救的。那这个叫做因爱成义。丁光训所讲的就是。党员也能得救，啊，回教也能得救，佛教徒也能得救，只要你们爱人就都是得救的，因为神就是爱，他就等于把那个爱呢给怎么样的给泛滥化了，然后呢好像就是只要有爱就得救，啊，他不管你这个动机是啥，你比方说武警战士要去救一个落难的人，这些消防员去救火，这不是应该的吗？但是他说啥呢？那他这样去做的话，那他也是爱国家，对吧？也是为人民服务啊，那他当然也得救了。那这个叫做因爱成义。但是我们所强调的是跟他那个区别在于哪里呢？区别是在于为爱上帝而结出来的爱人如己的果子，哪怕是一丁点，那这一丁点就足以证明你是个得救的人。可是这个事啊，就是不能够让别人判断的，是你自己判断自己的。因为你做这件事情是不是为爱上帝，比方说你今天遇到人骂你吵你打你，你就是个忍耐，但是你今天真的是为爱上帝而忍耐的，那这个就是有意义的，对吧？这就是有意义。所以说呢，你不论做什么事情，首先想到的是我怕得罪上帝，我要尽心尽自己的力尽意的为爱上帝而去做，那你这个都是有价值的啊。这个就叫做义行的果子，这个也就是信心的确据。为什么彼得这么说？有了信心要加上什么？德行。其实那个加上中文翻译的不好，应该把它改成这样，有了信心就要生出德行，而不是有了信心加上德行。你加上德行，那你能搞个德行绑在身上，那还真的变成德行了。你瞧你那个德行啊，因为啥？绑上去的嘛，加上很有可能是绑上的，对不对？你看这圣诞树，你看这果子挺好的，没有一个能吃的，因为啥？都是绑上去的。你说我有生命，我加上的，那真是加上的，所以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有了信心加上德行，那个加呢，你要是查原文，根本没那个意思，就是说有了信心，在这个信心里应当有德行，是在这个信心里，所以说应该翻译成有了信心就应当让它生出德行，因为德行包含在信心里。应该让它从里面生出来，是这么理解的。所以整本圣经都是告诉我们这一点，有信心的就会生出这个。那保罗怎么讲的？保罗讲唯有世人生发忍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哎，那就表明真正的信心一定生出忍爱来，唯有世人生发忍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加拉太书5:6好像啊，唯有世人生发忍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啊。提摩太前书1:5也说了，怎么说的？他说啊，爱是从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那么这个爱是从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这个爱叫啥爱呢？他说爱啊，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条诫命里面了，因此爱人如己的这个爱啊，是从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啊。保罗在提摩太前书1:5也这么讲。那因此我们会看到保罗也好，使徒约翰也好，雅各也好，啊，彼得也好，没有一个使徒不是讲同样的道理，告诉我们说，是我们得救的是信心，信心的果实是义行， 而这个异形就是照着顺应世界之法能生活的一种外在表现，而这个外在表现呢，从根本上来讲，而是为爱上帝而生出来的。那这个就成了一个人得救的外在的拿得出的一个拿得出看得见的一个确据，拿得出看得见的确据，这一点呢就是非常重要。所以到了将来耶稣见我们的时候，他所称赞的是这样的：我饿了你给我吃的，我渴了你给我喝的，我赤身露体你来看我，下在监里你来看我，赤身露体你给我衣服穿，你们这一些人呢可以进来享受创世以来就为你们所预备的上帝的国。他所称赞的就是这样的啊，这样。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想在见主面的那一日得到主的称赞，做什么事情啊？是不是多行怜悯啊？多行怜悯。因此雅各说，怜悯原是向审判夸口，那行了怜悯之后能不能在世上夸口？哎呀，你看我结出异形的果子，我还爱人了，我还帮他了，能不能夸口啊？不能夸口。那不能夸口，那我要这怜悯干嘛呢？怜悯原是向审判夸口，耶稣基督再来那天审判你的时候，你不夸，耶稣要夸的。到了那天耶稣要夸你的，你是有怜悯的人，进来耶稣要夸的，不是我们要夸的。那如果你没有，到了那天耶稣说进来，然后看了看说你身上有啥，啥也没有，啥也没有，你只说没有啊，我读经来着，我背会罗马书了，我不看这个，我圣经读了100遍，我不看这个，礼拜我唱10篇，我不看这个。那你要找什么？我要找果子啊。要找什么果子啊？异形的果子，要找异形的果子。然后你就说了，我其他的都没犯，像少年官一样，这些我从小都遵守了，没有一条我犯的。耶稣说不是犯的，爱人如己。耶稣跟少年官咋说的啊？是当守诫命，又当爱人如己。少年官说什么诫命？就是那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陷害人，又当爱人如己。然后呢他说这都我都遵守了。你真的遵守了吗？守了，守了，没问题，都守了。不可杀人，守了，没杀。不可偷窃，没偷，守了。孝敬父母，孝敬了，守了。都守了吗？都守了。还有一样没守，都守了。还有一样没守，都守了。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啊？你不是说都守了吗？这叫啥？这叫爱人如己啊。你爱人如己守了吗？你所谓的守是守的禁止的，你守的是禁止的，禁止的不犯是对的，但必须得接触吩咐的，你得接触吩咐的。所以少年官注意的是他没有犯禁止的，而耶稣告诉他说你没有遵行吩咐的。他说我做了，不信试试你，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那就舍不得了。事实证明他不会照着吩咐的做。因此门徒们终于明白一个道理，原来进上帝的国遵守律法不是守住禁止的，而是完全遵行吩咐的才能进入神的国。因此他们问了耶稣一个问题，这样谁能得救呢？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做到了，他把他做得赚得的永生给了我们，因为他是完完全全遵守了律法，把他应得的义给了我们，我们白白得着了。今天我们在上帝面前禁止的犯了吗？犯了。吩咐的遵行了吗？没有。可是在上帝面前，上帝说我算你从来没犯禁止的，我还算你从来就是完完全全遵行了吩咐的。哎呦，你听见这个话之后呢，你不觉得很惭愧吗？如果你这个人今天呢，你是个小偷，然后呢你这个弟弟呢不偷，你这个哥哥老偷，然后呢你这个妈妈在这里一直跟他说，你看这个哥哥多好，从来就不偷东西，多好多好，你看你这个弟弟就一点都不听话，那你不觉得你这个当哥哥的很惭愧吗？你明明天天在偷，人家说你不偷，你那么好意思在那一直听吗？当上帝说你不要看你天天犯禁止的，你不要看你天天不遵行吩咐的，但是今天因着耶稣基督，我就算你从来就没犯过一丁点禁止的，并且就像耶稣那样完完全全遵行了吩咐的，在我眼中看就这样。哎呀，我们就听见这个话，你就觉得很惭愧。上帝你怎么这样看我？你眼睛有问题吧？不是眼睛有问题，因为你在基督里，我看见的是基督，没看见你。是谁说话呢？我。你在哪儿呢？我没看见你，我看见的是我的儿子基督。你在基督里才这样的。 所以你离了主就不是这样了，你在基督里，我看见的是基督，因此我们就因着在基督里，我们在上帝面前就如同一个从来没犯过律法禁止的，并且是从来就完完全全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遵行了吩咐的，给的我们是这么大的评价。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还不应该略有表现吗？呀，人家都说咱们是完全遵行吩咐的，那你看他吩咐的至少也得做一点吧，你不做一点的话你都对不起那句话，是不是？ 那因此基督在能够做的时候，就是被那一个称义的恩典激励干的，激励干的，所以说就变成了感恩的行动。基督徒能够行都是感恩，都是感恩，是因为感恩而做的。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啊，是这样做的，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做的。好，这是咱们啊，这是在这儿这三天对关于律法恩典这个主题，我就相当于把第一段重点是讲律法，重点是讲律法这个问题给大家做了一些探讨。啊，应该第二个重点的是讲罪恶。当你对律法认识越深的时候呢，罪恶今天多少也讲了一些啊，这个谈到了罪恶的问题，是对律法中，但是我们需要对罪恶呢有更深入的认识，因为罪在哪里显多，恩典才能显多，所以我们重点是要认识罪恶才能够显出恩典。可是我们要想认识罪的话呢，那必须得认识律法，因为不认识律法就不能认识罪。因此律法恩典的这个主题要讲三点，第一点讲律法，第二点讲罪，第三点讲恩，啊，就是律法、罪恶、恩典这样讲的。那么咱们这三天着重的呢都是律法，啊，所以说第二点着重的是罪恶，第三点着重的是恩典，啊，好，那我们就停在这儿吧。现在我们就起来做个祷告。